十六章第七章啊，我们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我想现在交通一下啊，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第七章，特别是这个从第四章、第五章到第六、第七章，看到一共等于可以说有三个阶段是仇敌撒旦在神的家中不断的兴起，一次一次的搅扰。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借着什么？借着逼迫，借着暴力把彼得抓起来，把他这些为首的这些门徒都抓起来。那么，但是呢，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他们能够胜过。这仇敌撒旦不甘心，第二次呢，就借着这个亚拉尼亚撒菲拉他们两个人这个道德的败坏在神的家中有兴风作浪是仇敌的工作，使这些贪心贪财这些意念在里面有搅扰，像一团面酵一样。那么这是第二次，但是呢，感谢神，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话语彼得在神的面前那样子的坚定的站住我们要顺从神，我们不顺从人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伎俩又一次怎么样被打败，但是呢，仇敌不甘心，第三次又来，就是在第六章第七章一开始兴风作浪，也借着他们内部有一些的分化，有一些纷乱借着一些人对于教会这些在饭食上面的供应的不足，有的缺陷，以至于有人不满，这些纷争感谢神，靠神的恩典能够胜过。当然，结果呢，仇敌不甘心，又借着这个使徒版在神的面前做了这样子美好的见证，圣灵的充满传福音，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又不甘心那么又继续抓了使徒版。但是感谢神，越是抓了使徒版，就看到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他可以借着这样子的难处，仍然用着使徒版做他自己美好的见证。那么你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特别是读到这个使徒版的这个这一段经历第七章，我们现在稍微大概在第七章的时候，特别是到后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当然你知道是孟加写的，对不对？那孟加为什么会知道使徒版的这么多的 detail， 这么多的详细，这么清楚？是因为他死的时候为主殉道时候的情形，但是实际上为主殉道的时候，穆家在不在？穆家不在，对不对？那他怎么会知道他说什么说什么？你看看，我们来看看这第七章，第七章最后五十四节开始，第七章五十四节开始，哇！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像是一样啊，是一般咬牙切齿，但是另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就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人，把衣裳换了一个少年人，迎着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因为更加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稍微随便他离开。这一段的记载，这样子的 detail， 这样子清楚的话，他们那个圣灵充满，定睛望着天，就说话：“天开了，我看见你们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下面又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然后说：“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为啥并不在？那为什么记得这么详细？他怎么知道？是谁讲？
扫罗讲。
扫罗为什么会跟他讲？因为怎么样？扫罗，路加是扫罗的什么？这是保罗的什么？
同工。
那怎么知道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都知道，路加跟保罗有同工。我们来看一看， 使徒行传，我们能够来读这样福音。使徒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找到了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以马为你们安，这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他经常书信写到最后都会问安，都会请安。这个地方他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以马，表示说路加与他一起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也代替路加来向哥罗西教会的众圣徒要问安。那么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或者第十节啊，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形。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十节，因为尼玛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加拿大家去了，哥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的传道是很多的艺术。这是在提摩太后书，还是提摩太？这是保罗即将要什么不久殉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世上的写的最后一卷书，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了第七节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路的时候，就是从此以后公义的冠冕都会存留。啊，这是讲到怎么样，保罗要为主去殉道，就他后面告诉他。路加派到我身边，你看保罗有多少时间跟路加在一起。那么再看一书腓立门书，提多书的后面，提摩太的后面一点点，那是腓立门书，新约圣经最短一卷书，腓立门书六章的第六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你看保罗在监狱里面啊，跟尼巴佛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雅里达古、尼马、路加也都问你安。也知道路加是跟着使徒保罗一同受苦，一同在坐监，所以他有多少时候可以在保罗旁边，清楚地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斯蒂凡被殉道、被杀、被打，那个最后的光景，因为当时扫罗在。那你说扫罗怎么知道？啊，斯蒂凡是圣经说吗？这好像是在说写一篇什么什么小说，好像就是说在叙述一件事情，在写第三人的，对不对？怎么知道？斯蒂凡不可能自己写吗？那路加写，路加怎么知道？路加是听保罗说的。那保罗怎么知道？因此。保罗有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保罗在当时斯蒂凡被杀的那个时候，扫罗当然不知道，因为他还是一个什么外邦，他还没有得救，他还是迫害斯蒂凡的人。因为当时都拿死斯蒂凡，他也在旁边，他还是看管的狱卒。但是当扫罗蒙恩得救，成为保罗，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他自己被大光一照，他知道。圣灵充满，他知道什么是天开了，所以他可以回想到斯蒂凡当时的那个情形。那是这个圣灵充满，那是看到天开，他再回想到斯蒂凡所说的话，天开了，看见人子在神的右边。这是保罗自己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要来看看《使徒行传》十六章。扫保这个路加什么时候跟着保罗一起？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 十二节的约礼啊，约礼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和一个神是罗马的诸方神，我们在这神里就会解释，等等，不是我们下来说当安息日我们出神等等。可是呢，这个路加跟着保罗到了这个马其顿以后，就是到了腓尼，他就留在腓尼，因为保罗在腓尼要开始建造教会，要开始传福音，开始教会以后，路加就停留在这个腓尼一段时间。所以呢，从这个以后呢，又开始又变成他们你们啊。那我们来看看第十六章，还是继续十六章啊，第三十七节。十六章三十七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没有定罪，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这是我们。可是呢，下面就是说第十四节，二人出了监，往于利亚家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所以呢，这个走了，就是保罗，下面和保罗跟希拉，他们就走了。那路加怎么样？就留在这个腓尼。怎么知道呢？从下面开始，第十七章。第五节的后面。那些鬼魅啊，拿火神群，从共和神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另有一个王耶稣啊。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他们。所以这里开始就都是他们，因为路加已经。没有跟他们一起在同工，那么一直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五节，第二十章第五节，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这是保罗又第二次再去到马其顿，又去到腓尼了。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又碰到了路加。那么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尼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我们相会在那里。七日第一日，我们聚会多主，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再次想，路加是因为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因为神的仆人。他是因为医生，但是他蒙恩得救，他是外邦人。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只有一卷书，只有一个外邦人写了这个圣经，就是路加。他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怎么知道？我稍微查一下，就有一段我要跟大家稍微的念一下，很仔细的。就是在圣经以外一些考察的资料，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历史的人物哈，我们都要需要考察。我几年以前，我们在周六的晚上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些很多的去找很多的资料啊印出来，还有帮助弟兄姊妹，无论是人物方面也好，历史方面也好，地名方面也好，都有一些的地图啊什么的，帮助我们查经什么的周六的时候。那我现在我把这里稍微念一下，根据可靠的史料，这是史学家啊。就出来，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历史书，对不对？我们现在读这个《史记》也好，三国志也好啊，或者是唐朝、清朝的这些历史，也都不是当事人写的，都是后面的历史人经过考察、严谨的考察。那犹太人的历史学家非常非常严谨的，特别是犹太人，他们中间出了一个耶稣，出了一个这位救世主，出了这个弥赛亚，出了这位耶稣基督。而不是他们否认的，他所要推翻的。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如果是学历史，他是学考古的，他怎么不想？ 是多么的高兴这个耶稣，等候因为他们要来弥赛亚。这是犹太人历史学家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告诉你，犹太历史学家写下来的书，个个都是见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这他们是不信。所以以赛亚讲，你们耳朵要听，就是听不明白，眼睛要看，看不清楚，因为你们心还有什么有蒙的心，有蒙。天天就有二人开关讲出来，就是不是我们不能够信，就是我们不愿意信。OK， 根据可靠史料，路加是叙利亚省的安提阿人。叙利亚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的上海啊，所以他不是以色列，他是叙利亚。路加是一位医生，因为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信主以后呢，就能够一直追随在保罗身边，在任何危险艰苦的情形中都不曾稍离。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保罗说我身上有根刺，对不对？他已经祷告过三次，学生离开了，只是没有离开。所以他说怎么样？我说怎么样？神的恩典呢，在我的身上够不够？保罗，那他说最近什么病不知道，但是相传是严重的，或者是眼疾，或者是胃病，或者是什么像刺一样的。保罗不断四处旅行，常被监禁，还不时被打伤，特别是在保罗被押往罗马的途中受尽苦难。所以路加最后是给了保罗，保罗要上罗马去受监，去被捆绑，去被拷打，最后上万多台这段时间通通都是路加给的。就受尽苦难，若不是有路加这位医生在旁边照料，必然无法走完他当中的路。他除了照顾保罗的健康之外，在追随保罗的数十年当中，他还细心地考察了主耶稣的一切事迹，写成了路加福音。他又忠实地记载了保罗和他所经历的一切，写成了使徒行传。再将两个书分两次寄给尊称为提阿非罗大人，重要人物。要使提阿非罗知道他所学的这个道不是确实的。合集两部书的篇幅超过了保罗书信的总和，一个《使徒行传》，一个《路加福音》，这两本书超过保罗所有的十三本书。他也是新约作者中唯一的一个外邦人。两个书中间优美绝伦的文辞，显示他文学的素养，内容的真实与丰富，使他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两书中都没有提到他曾经直接参与宣教的工作，这可能是他谦虚的缘故。但他一生的贡献可以称为是幕后的英雄和文字工作者啊！对，他活到84岁，也就结束。这是路加医生的一生。我想我们中间啊，有哪些医生还有些范旭啊，他们医生，医生都是怎么样？原谅我啊，都是很仔细。对，医生的用啊，对不对？这大概是这样，我就大概给你开一个大盘了，对不对？这是出事儿。医生一定要什么？很精神，就是是什么病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考察读书啊，什么都是很仔细啊。尤其他们搞个麻醉，对不对？搞麻醉是相当的。辛苦的危险性真的是很大的。以前我在讲过带我去美国的医生，帮助我很大的是麻醉医生，他在那边因为麻醉科医生，他其实是全美国现在最有名的麻醉科医生之一。他在纽约的医院，他专门为什么？为大脑、心脏开刀下麻醉药。他每一次在台上都自己的见证，他说做麻醉医生做了几十年。我没有一次上手术之前我祷告，每一次我在对一个人在开刀的时候，我都在旁边祷告，是吧？然后他就跳起来，走路跳起来，对，我们都看指标都知道，然后看流鼻涕也知道，尤其是麻醉以后，人整个心脏啊、什么脑子、什么都是在没有知觉、停止的当中，动不下来起来，动不下来起来，不起来就完了，对不对？你这麻醉，又不能够少放了，我们痛啊，我们痛醒，我们受不了。对，我也是，是非常非常佩服这个麻醉医
知道还是会有小菜的原因在什
么。那我是题外话，不去，就是想到这个《使徒行传》，要想到这个陆家，要想到特别是 C 版要变成殉道的这一段时间，我就在想，他会这样子的把这一段能叙述出来，那就是什么？经过考证，经过神把他带到老伯家里，那老伯正是那段时间，监狱里面他说什么，这老伯告诉他，他就写下来。他有，我相信他在这个。在宣教的途中，他也必定跟，比方说在跟彼得也见过面，对，跟约翰也见过面啊，所以呢，他可以从他们的口中可以详细考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哪些里面是启示，如何从他们详细的记载下来。这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你看第一章第一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多少大吗？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提阿非罗大喊道：“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所以很多人提笔作书，就表示说呢，不止这四卷福音书，因为人绝对不止这四卷。只是这四卷里面是经过大公会议，让大家同意，把它摆在正点的这个经文的里面，成为今天的新约的圣经。所以许多人选了这些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的秩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是经过详细考察，从起头都考察到，就定义按自己手上告诉你们，这样会有大人，这个大人后来又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神用着路加这位他的仆人而所写的，不只是路加福音，还有包括《使徒行传》，我就稍微讲一下这个。那么感谢神，上两次啊，有些姊妹们有一些的在这个讨论的时候，有一些的问题啊，大家彼此都非常的好，真的感谢神。那我也稍微的跟大家，我也把它稍微记下来，所以我稍微的我来跟大家一起有一些的交通啊。那么先要讲说这个有提到说，好像是谁于是林啊有讲到说。这个我们中国人都不大，中国人都是要祭祖，对不对？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祭祖啊、敬畏主啊？好像神的儿女就不爱我们的祖先，不爱我，不敬畏我们的父母，就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我是想说，在这边稍微的跟你们这边有一些交通啊，这件事情在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神的律例里面，或者是圣灵的教导里面，孝敬父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在十诫的里面就有一条是什么，你们要孝敬父母。对，我们来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好不好？出埃及记二十章，你帮我们弟兄们一起翻一下，在圣经的第二卷书，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在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前面的四诫，再次的讲，前面的四诫，第一个就是神是独一的神，第二个是我们不能够怎么样造任何的假神，为自己雕刻偶像来代替神，第三诫也是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 第四件是要纪念的阿守安息日之间，这是向着神的，向着人之间的，人之间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所以在神的眼中，敬畏神是第一的，孝敬父母是第二，绝对要孝敬父母。所以这也就是主耶稣到地上有什么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就好了。所有的诫命都在这两条里面，你去看，所有的就是爱神第一，爱人第二，彼此相爱，但是不要忘记敬畏神是第一。所以孝敬父母是神的旨意，绝对。那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九章第三卷书，利未记十九章第三节，这是律法里面的啊，这是摩西所颁发的律法。他在讲解律法的时候，他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等等等等，这是讲到孝敬父母。那看到马太福音讲到新约，特别出来新约马太福音十五章新约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所以这里主耶稣讲当孝敬父母。那再往后面有以弗所书第六章，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节。以弗所书加拉太书后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都是讲到一个做基督徒神的儿女的，我们都要孝敬父母，必须要有孝敬父母的这个观念。那孝敬父母当然包括孝敬我们的父母的父母，就是包括在里面。但是呢，孝敬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把它当神一样在拜他，所以你如果把他的父母当神一样的拜他的话，我们就现在这个就犯了怎么样？主耶稣的诫命的第二条，怎么样？我们把任何的东西变成偶像，就认为这是清清楚楚，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那再说一点，基督徒神的教导里面，在神的心意当中，我告诉各位，神绝对非常非常注重每一个每一个的家，每一个每一个家，全世界的书，全世界的民族，没有一个民族像神所拣选以色列民族这样的重视家庭，重视家庭，对不对？我们读圣经不有那么多的家谱，对不对？你读到哪一个书上面说有这么详细的家谱？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降生，那家谱没有断过。这讲的什么？就是他是纪念他的祖先，但是不能把祖先当神一样来拜他，所以这中间有非常非常的差。你看看在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当然，相信我不能读它，我是把这几点要带到，你愿意记，把它记下来。你看到神的心意在那里。创世纪第五章，这是讲到谁的家谱？从亚当一直到什么？从挪到挪亚的家谱，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等等，亚当活了多少岁？生了谁？谁又生了？活了多少岁？又生了谁？这是一个家谱，这是有家谱可以记载的。啊，那么然后到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就接下来 到挪亚的后代，挪亚的后代是谁啊？就是闪寒雅佛。那闪寒雅佛的这些后代的这些后裔呢，就是谁，就是谁生了谁，谁生了谁，清清楚楚的记载。那第十一章第十节，闪的后代，这个闪的后代很重要，因为闪寒雅伯，这是挪亚的后代，这个是挪亚后代的三个儿子，闪的后代就是生下来，就是继续下来，延承下来的，一直到亚伯拉罕，就这个闪的后代。那我们今天我们都是闪的后代，我们所有的亚洲人都是闪的后代，闪寒雅伯，这个洪水以后就是闪寒雅伯这个三个祖先的，可以这么说。那闪是到了亚洲来，寒是到了非洲去，亚伯是到了欧洲去，就所有的人类就是闪寒雅伯的后代。那闪的后代也清清楚楚的记载，生了谁，生了谁，多少岁生了谁，多少岁生了谁，一直生到亚伯拉罕。所以这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再看历代志，历代志上什么叫历代志呢？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的什么家族的记载，许许多多的历史的记载。第一章就讲了亚当的后代，亚当的祖系，一直下来，从我跟你讲，历代志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全部都是以色列的家谱。哎，因为我们读书也，你也以为说这个，我也会觉得这很枯燥，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姐妹，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纪念我们的祖先，我们从哪里来的？神的旨意经过这些祖先一步，多少的事情贯穿在其中，让我们清楚来摸着神的心意，摸着神的旨意。所以历代志第一章到第九章，清清楚楚的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后裔讲得那样子清楚，讲到犹大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我再次讲，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纪念我们的祖先，而且这是讨神喜悦，是按照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祖先当神一样来拜他，这个是中间很大很大的出入。那以色列圣经里面更是非常奇特的有一点点的记载，我特别的找出来两个人物，在两处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就知道。一个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想我们大概常常会在读这个圣经，就读到一个人物的时候，他会把他的祖宗三代差不多把他都会记载下来。那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子，讲到撒母耳这个人的时候，他把他的选祖部都能够列出来。我们在座各位，今天我们哪一个知道我们选祖部的名字叫什么？知道？您知道吗？您知道啊？小兵知道？男人知道吗？丁瑞兵知道？我们每一个知道，但是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同学们，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是我们自己常常忘了我们的祖先。神的本意并不是如此。你看看一上帝一法连三地的拉巴索菲，有一个一法连名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是谁呢？是苏伯的玄孙，是托户的曾孙，这等于说这个托户的是苏伯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呢是以利户的孙子，以利户的就是托户的儿子，然后呢是耶罗汉的儿子。所以呢这个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是这个以利户的孙子，是这托户的曾孙，是苏伯的玄孙。这些亲身都把他的家谱列出来。我想在座各位今天我们有谁是介绍我说我是不知道我爸爸是什么名字，但是我还晓得一下我是爷爷是什么名字，在上面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写出一篇文章，我写的我是谁谁谁的玄孙，我写不出来，都会写得出来吗？写不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旨意。你再看看扫罗第九章，撒母耳记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 有一个贝雅悯人，名叫基士，是贝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元孙那是玄孙的儿子，元孙。然后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这也是个历史算了好几代，四五代。所以当然神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的，但是经常有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孙子，谁谁谁的儿子。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孝敬父母，纪念敬畏我们的祖先，但是不是来拜他，绝对我不能够把我们祖先摆在台上来拜，他能够保佑我。错，神绝对不让我们把任何一个人来代替他，无论是飞禽走兽，地上爬的、天上飞的、海里游的，这是在这个这个世界里面第二条写的清清楚楚。所以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各个都要怎么看见。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没有得救的时候，像我们父母亲以前，我们在台湾。今天要去考，要去考大学了，那还不了？我早起来拜祖先，早起来拜祖先，保佑我儿子，保佑你这个孙子啊，还是你的什么？你家这个儿子要去，就要去考，要去考考大学，你不要让他考状元，你要让他考好一点。其实比他们念书哪考得好啊？我自己心里有数，我怎么考得好啊？人家有学他就不错了。这就是我们的标准，但是呢，哎，我吃要吃粽子，要吃个糕。迷信高中，对不对？一次又吃高又吃重，就高中，结果不中啊，就没有高中，稍微重，还要吃包，还要吃无锡锅的，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啊，真的是迷信，还要先给祖宗磕头。我们若是信了我们这个祖宗的沃德真的保佑我们，那他真的是不死。我们祖宗的沃德真的能够保佑我们的话，这些菩萨真的。 神就没有拣选他了。
约瑟。
约瑟比较骄傲，什么他让他的这个弟兄们都来拜他啦，又什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原来我说我们常常鼓励我们希望去找出一个真正的原因来，就是盼望我们带的，就是从神之间给我们的教导，而且你觉得是合神心意的。这个为什么约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异梦、这个异象？但是神特别给他，神要怎么样叫，就是要叫约瑟在他的弟兄中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神有这个美意，那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大？神就是有这个，他有绝对的主权。神本来照道理讲不是犹大，应该不是来犹大。按照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讲，按照这个长子来讲的话，第一应该是谁啊？犹便。那为什么不是流变呢？为什么不是流变？流变呢，跟他的父亲的妾怎么样发生了关系，上了他父亲的床，这个是罪恶最大恶极，而且略讲到大人悔改，所以呢，那就不能够为神所用。这有记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创世纪35章，创世纪35章22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底拉同寝，以色列不听见。所以这是何等的伤了神的心，因此流便不在神的拣选的里面。那接下来应该是西面，应该是立位，犹大是老四，下面还有一个西面，还跟立位。为什么也不是失恋，也不是因为？我们来看，在34章，整个34章是一个很悲惨的一章啊，讲到这个雅各的一个女儿，她被拿出去以后，就变成世界那边的一些恶少啊，玷污了、强奸了、犯了罪了，然后呢？让这个雅各的几个儿子非常的生气啊，替他们的妹妹被人家侮辱，所以呢，就背着他的父亲怎么样，就出去找这个事件，就把这个凶手，把事件都用刀杀了。26节，又用刀杀了哈姆的儿子，和他儿子事件，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啊。雅各的儿子呢，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时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女婢、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屋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与利息中间有了臭名。我的人民见识了他们必须起来自杀我和我全家人的弟弟。”他们说：“他岂会带我妹子不济？”在这个地方，西面跟利未怎么样？手上满了杀人的血，而且让雅各人受了羞辱，他们没按照他们带到这雅各的面前，带到他们族人的中间，或者是按照以色列人和他们这个所定的规矩来处理这样事，让他们私下就是带着人就是赶尽杀绝，还抢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他们也不公义，是竟然在自己的正义的里面。也不是神的心意所拣选的。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犹大，那犹大是的的确确是从这个神的心意里面是所应许的。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49章，第8节。这是雅各在临终，雅各要死之前，他把他的儿孙们都叫到他自己的床。 说了，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战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都是想到雅各那个伟大，雅各犹大是个想到犹大是伟大的，犹大是一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手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卑鄙不敌犹大，杖臂不敌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细罗就是那个平安者啊，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鱼拴在葡萄树上，把渔具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挂袍，他的眼睛比鹰酒红润，他的牙齿比鹰奶还亮。这是怎么样讲到这个犹大？神说应许是做拣选，他是在蹲如公狮，卧如虎，卧如公狮，蹲如虎，是强化他的雄壮，他的那个权力。那谁敢惹你？威力并不离犹大，杖不力并不离他两脚之间，这就叫希伯来。所以威跟这个杖都讲到那个权柄，想到那个做王的，对那个权柄，对那个杖，不离开他两脚之间。两脚之间是什么？想到那个后代，生产都是两脚之间，我们都知道生出来，就是必定不离开他的后代。就是讲到神的权柄，神的杖，一直跟他支撑到那个平安者的，平安者的谁？万民都要归顺啊！这是讲到犹大，你看神的心意就在犹大的身上。犹大讲到后面的那个丰满的那个丰盛啊，讲到那个美好的葡萄树，在葡萄酒中洗的衣服啊，在葡萄汁中洗的挂袍，这个形容是讲到那个丰满的那个荣耀啊，那个美好啊，那个国度啊，比他的眼睛比鹰酒红润，他的牙齿比牛奶还洁。所以这就是讲到形容着犹大神有心意。身上，那好，再接下来就到了新约的时代，马太福音第一章，
胜。
第七章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第七章第五节讲到144000个人，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怎么样？12000人。你看照报的一样排的话，应该是排第一个是谁啊？排流变，对不对？流变是老大，但是他排的第一个是谁？犹大，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排在最前面。那这一段在启示录里面，犹大支派排在第一，最前面，在民数记里面去看好了，当他们像这个以色列人，当这个会幕搭好了，以色列人这个十二个支派对着这个营四围扎营的时候，三个支派边东，三个支派南，三个支派西，三个支派北，对着这个约柜，对着这个会幕在那边安营扎寨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提到的是谁？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这些都是神有原因在其中的。民数记第二章。民数记第二章，耶和华第一节就找到了啊。对不起，就是我们今天多读一点，但是现在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让我们更多人知道神的旨意。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冬天，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犹大是第一个，第一个被提到的。”啊，再看那个约书亚记，
帮助
面前，我们把我们的身材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的身体，感谢主，母亲已经对我们牵过，我们是一次恩典，我们对你心里感恩。特别为了明天我们忘心的搬家，就是祝你有一个良好的天气，我们愿人类有平安喜乐，爱中互相扶持，是吧？也把外衣。接下来的周末和各家和活动，有要外出的，都手里的人啊，将来明天还要去相信，手里保守他们，来去行程，平安，自己借着在人类的服侍弟兄姊妹，谢谢主，主保守我们三旬的脚步，还有今天我们还在靠主耶稣基督。
阿门。
所以这个今日。